五千年。郑启明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吴伟荣编导。
太昌继位。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十岁登位，当时明朝的政治已经是积弊日深的了，政府仍然沿用两百年前开国初期的政策，以政治权威控制社会，在经济、文化等等各个范畴都限制民间的自由发展，例如重农轻商的政策、严格的户籍制度，还有实物赋税制度、科举考试等等，都是务求社会循规蹈矩，稳定政权，而且不断地加强君主专制。但是专制政治不可能完全抑制民间的发展的。明朝中叶以后，商业、手工业日渐发达。有些历史学家认为，在这个时候资本主义已经开始在中国萌芽了，民间是需要更多独立自主，而保守的政治就无法追得上社会经济的发展。譬如说政府限制商业，而民间就走私猖獗。嘉靖年间，浙江福建沿岸的走私商人勾结日本倭寇，侵扰东南沿海，困扰了明朝十多年，就是其中比较明显的事例了。后来明朝放宽民间海外贸易，倭寇扰乱就逐渐平息。又例如户籍制度限制百姓迁徙，但是由于人口增加，耕地不足，农村生计困难，不少失业农民就违反禁令去到城市谋生，又或者进入深山开矿，成为无籍流民。其中一些流民还结成帮会，为非作歹，令到官府穷于应付。又例如朝廷开科取士，就规定只能够按照四书和朱熹的注释来作答，不准自由发挥，于是读书人的思想就受到限制了。但是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，一般百姓和士大夫都希望探求更多新知识，对社会、对人生建立新的观点，于是不满僵化传统的文人和士大夫就逐渐提出一些反传统的言论，例如主张抒发个人感情，冲破道德礼教，反对空谈，提倡实学的学者，好像李治、王根、何心隐、王庭上、汤显祖、袁宏道、何乔远、王世贞、罗洪先、茅元仪、王士圣、李之祖和徐光启等等的思想家和学者大批涌现，他们在哲学、文学、史学、政治思想、经济、数学、地理以至到工艺等等的范畴都有重要的成就，而万历年间的学术风气已经十分之鼎盛。但是明朝统治者仍然利用科举制度来到抑制学术自由发展。在另一方面，明朝经济日渐发达，崇尚欲望享受的风气随之而兴，贵族、士绅、商人，甚至市井无赖，都以纵情声色、奢侈荒淫为时尚。明朝中叶以后的小说戏曲充满酒色财气，在小说戏曲中的人物都是致力追求个人的欲望，不过都大受欢迎，可以反映出当时社会风气几咁败坏。社会上贫富悬殊，有钱人骄奢淫逸，穷人就生计困难，不少人被迫卖儿卖女，奴仆、婢女、歌妓、无业流民、乞丐、无赖的数目都急速增加，在北京、南京和各大城市都隐藏了严重的危机。上述种种情况都只不过是明朝中叶以后问题的一部分，甚至只是小部分。明朝皇帝和当权者并没有因应各方面的变化而作出改革，反而利用君主的权威实施压制。万历皇帝朱翊钧在位差不多五十年，在这段期间明朝内忧外患，危机重重，万历皇帝反而避开大臣，在宫中发号施令，又派遣太监到处征收商税、矿税，争夺民间财富，侵夺地方官的权力。其实他只不过是要显示君主权威至高无上，凌驾一切，希望天下臣民都俯首顺服。当然皇权高涨并没有可能改善政治和社会的矛盾，反而会令到政治更加腐败， 令到官吏有更多机会舞弊营私，更加加深明朝的危机。万历四十八年，公元1620年农历7月21日，58岁的万历帝病死。8月初一，皇太子朱常洛继承帝位，宣布将明年的年号改名为太昌，成为日后所称的明光宗，或者是太昌帝。当时太昌帝只不过是39岁。万历帝生前用了几十年的时间，耗费数百万黄金白银，动员数十万士兵和民夫，为自己建筑陵墓，是明朝所有陵墓之中规模最大的。这个陵墓包括了1000几百平方米的地下宫殿，在万历皇帝驾崩之后，就葬在这座陵墓里面。这座陵墓称为定陵，定陵位于今日北京市北面的昌平县北部，同埋其他12个陵墓合称为明十三陵，成为今日的著名旅游地点。好了，我们讲回继位的明光宗朱常洛。他在年少的时候受尽歧视和凌辱，好彩得到大臣竭力拥戴，终于能够继承帝位。所以他对于正直的大臣非常信任，他父亲万历帝所遗留下来的种种问题急需解决，但是他体弱多病，对于繁重的政务很多时候力不从心。
先帝听信谗言，派遣抗鉴税事扰乱天下，令到民怨沸腾。朕降旨停罢抗税，呢件事办妥啊嘛？
微臣方从节启禀陛下，陛下关心民望，为天下解除困厄，微臣岂敢拖延？
好。近年建州老友侵扰辽东，辽东将士为国效力，忠勇可嘉。朕打算从府库之中发白银100万两，充当辽东军饷。学士，你认为点呢？
陛下圣明，辽东将士一定会更加奋勇守土，为国尽力。
学士，
在
朕仲有一件事，心里面觉得十分难过。
敢问陛下，系乜嘢事困扰圣累呢？
系咁嘅，十几年前，有唔少大臣为咗争立国本，替朕主持公道，得罪先帝，被贬斥、流放，甚至禁锢狱中。这些人都是忠臣。学士，
在
你替朕查明情况，为他们昭雪，勉励忠义之士。
是，微臣一定遵旨办妥。
唉，几十年来先帝在宫中养病，未能及时召见大臣，朝中公卿大臣经常为了一些小事争论不休，有伤国家和气。方学士，
臣在。
公卿大臣应该和衷共济，应该共商国事啊嘛。
系。
万岁爷，龙体为重，早啲休息啦。
微臣告退。
日尼，扶万岁爷翻入寝宫。
万岁爷，你龙体安康啊嘛？
多谢太妃关心。
太 太妃娘娘，万岁爷登位之后，日夜为国事操劳，龙体虚弱，这几日他还气喘得非常之犀利。那
万岁爷需要好好地调养。阿李，你要细心照料万岁爷，不要被他这么操劳啊。
臣妾遵旨。太妃娘娘，他明早还要上朝的。
哦，上朝？万岁爷这样的身体怎可以上朝呢？
但是明日早朝可能宣告册立皇后太子，不可以拖延的。哦，
册立皇后太子？哎呀，咁呢件事唔可以拖延啊！万岁爷，你选侍佢侍候圣驾好几年，对你情深意重，万岁爷应该册立阿李做皇后啊！
太妃，呢件事我身体唔好。还要考虑一下。
皇后是母仪天下，不可以虚怨太耐的，请万岁爷及早决定。
我知道的了。
臣等叩见陛下，万岁万万岁！
众卿平身，
谢陛下。
列位恭卿，朕近日身体不适，但系唔想令众卿失望，所以嚟文华殿侍朝听政。各位有重要嘅事项，不妨先同大学士方从节商议。
臣等遵旨。
陛下成功为和，仍然勤劳政务，实在是国家之福。
是啊是啊，陛下圣明，国家有幸。
微臣启禀陛下，陛下初登位，中宫未立，储位未定，应该及早策立，以免纷争。
策立皇后太子，典礼繁荣，等朕康复之后再作决定啦。
上迟迟未肯册立中宫，你话点好呢？
唉，睇嚟圣上嘅病一日未好，佢都唔会册立皇后噶噃。
咁咪就系咯，都唔知要等到几时啊。
咁御医佢点讲呢？
御医陈晒话圣上劳损过度，需要小心调理。
啊？咁要调理到几时啊？
可能要几年噶。太妃，如果我做唔成皇后，你想做皇太后就非常之难噶啦。
太妃啊，你足智多谋，不如你谂下办法啦。
我要同并不太监崔文星商量下至得。
最近宫中传闻太监崔文星进奉汤药俾圣上治病，点知药力过猛，令到圣上病情更加沉重啊！
系啊，杨兄，听闻崔文星系郑太妃嘅亲信，先帝在生嘅时候，郑太妃用尽办法谋害圣上，如今又勾结李选侍，对圣上不利，实在令人愤恨。
冇错，郑太妃、李选侍包藏祸心，逐乱宫廷，实在可恨。我哋身为御史嘅，唔可以坐视不理嘅。好，我杨年要上疏弹劾郑李二人，以正纲纪。
真在，最近朝中大臣纷纷上表弹劾郑太妃同埋李选侍，呢件事究竟系点噶？
微臣方从哲启禀陛下，呢件事系由两个官员引起嘅。
由两个官员引起？
系。一个是兵科级侍中杨年，一个是浙江道御史左光斗。
杨年、左光斗，
他们散播流言，说郑太妃、李选侍互相勾结，指使太监崔文星图谋对陛下不利。
这几日朕的身体略为转好。好了，方学士，
身在，
朕想召见杨年和左光斗。
微臣遵旨。
微臣杨年叩见陛下圣安。
就是你们两个。
神功后圣旨。
你们的咒术朕都看过，言辞略为偏激。
神等冒犯陛下，死罪死罪。
杨兄、左兄、外面的流言你们不能尽信。郑太妃、李选侍对朕关心，绝无其他意图。
是，
你们两位都是忠臣，国家事务繁重，你们要同心协力，为国尽忠啊！
臣等知道，臣等一定不负陛下所望。
好，以后朕召见大臣，你们都入宫议论。
臣等遵旨。
有此理，最近圣上经常召见杨年同埋左光斗，实在岂有此理？
系啦，你呢两个人喺圣上面前讲啲咩亲言慎远小人嘅道理，仲话后妃宦官干政会危害国家添，唉，真系岂有此理？
听闻佢哋系顾献成嘅党羽，当年顾献成攻击太妃你同埋福王殿下，如果他日杨年左光斗执政，佢哋一定会为顾献成翻案噶。挺击嘅事旧事重提，对太妃你非常之不利噶。
阿圣上嘅身体又唔妥当啦。
啊，圣上嘅病又沉重咗啊！
圣上病情反复，真系令人担忧啊。
嗯，最近崔文星物识到一个人，佢懂得炼制丹药，仲话可以医好圣上嘅病添。
有咁嘅人？
系啊，佢系红炉寺嘅官员，叫做李可卓。
如果李可卓能够医好圣上，咁不妨一试啊。
神李可卓，叩问陛下圣安啊！
李可卓，
在
昨晚朕食咗你尽情嘅红丸，今早嘅精神比以前舒畅。
启禀陛下，微臣所炼嘅系黄道嘅仙丹，多服却并延年。如果陛下连续服药，唔使三个月啦，必定龙体康复啊！
好，好，李可卓，
在
你系忠臣，忠臣，朕要立刻多服一粒红丸。
各位同僚，圣上昨晚已经驾崩了。
吓、啊，圣上驾崩？
方学士，昨日下午我哋入宫问安，圣上仲系精神畅旺，点解忽然驾崩噶？
系咯，圣上驾崩太突然啦。
圣上正值壮年，体弱多病，必定内有隐情嘅。方学士，圣上临终嘅时候食过啲乜嘢药呢？
系咯，
听闻话圣上服食咗李可卓所尽情嘅红丸。
红丸？哼，事态可疑，我哋必须彻查。
冇错，必须查出真相。
系，
要彻查。
万历四十八年九月初一凌晨，明光宗太昌帝朱常洛在服食了几粒红丸之后忽然驾崩。明光宗在位只有29日，他的死引起明朝朝廷极大震动，以杨连左光斗为首的大臣主张彻查真相，于是引起一场风波。这件事历史上称为红丸案。
五千年之太昌继位是由钟杰良、罗嘉玲、车心梅、陈炳球、丁家湘、宋立阳、林有荣、温泉、蔡雅阁、曾永强等联合播演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